光年之外，噔噔噔，光年之外，噔噔噔噔噔噔噔，危难中相爱。我
的，你这个你还是要喝半杯，你没有唱
出来。等一下。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我是许寒光，欢迎收听地表最鏘最。最闹的广播节目，说说说说你爱音乐，请看好。
嗨，大家好，我是 MIDI 杨世宏，又到了新的一集，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啦。在访问这位歌手之前，我想要先讲一下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去上一个电视节目，然后里面有一个来宾，他在下节目之后就找到我，然后就说：“哎，你是不是有在主持？”然后我想说啊。他该不会有在收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我以为他是粉丝啊，结果他说你讲话有一股主持人的腔调，我想说是我开始产生了主持人的降气了吗？所以我就回家一直在反思这件事情，一直在反省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请到我好朋友来上节目访谈，我想要用一种比较松的状态，就一种真的是很碎念很闲聊的方式进行今天的访谈，看看那个降气有没有稍微消失一点点。那么今天要访问的歌手呢，是他是诗人又是创作歌手，他也是我的贵人啊，也就是陈建奇老师底下的艺人，也是我私底下的好朋友。那我之前的演出呢邀请过他当嘉宾，所以我们算是这叫什么孽缘
随便啦，随便啦。
好了，他是许寒光，让我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许寒光。
那今天会来上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的节目，就是因为你10月30号，
没错，
要发行自己的最新专辑，叫做《
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
为什么要叫《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
我们一开始要那么严肃的话题吗？
哦，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严肃的主题吗？
其实也不太算啦，就是。比较像是就是跟我这段创作期的生活方式跟一些后来对事情的看法比较有关系。嗯，
了解。
因为就是都在几乎都是在白天的时候起床啊，不是白天啦，在晚上的时候起床，
下午傍晚的时候起床，
对对对，然后天亮之前我的一天就结束了。
OK，
对，
所以你就很常是凌晨睡觉，然后傍晚起床，
对。
因为我之前有当过睡眠治疗师，
你不是呼吸治疗师吗？
对，呼吸治疗师有一小块是做睡眠治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去医院做睡眠检查，然后读了很多论文，然后其中有一篇论文是在讲说睡眠对人类的智商的影响。嗯，然后人类呢，在每天的11点到下午，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中间，是大脑会生长激素的最浓密的时候，然后生长激素就会帮助你修补你的身体啊，比如说你有受伤等等的，然后帮助你身体可以获得休息，那如果你11点到1点这段时间没有在睡着的状态之下呢，每年智商会降3，
太多了吧？
对啊，我当时看到也吓死，欸，然后我已经熬夜熬了不知道几年
了，那我应该才20，我以为我应该才20，
而且我觉得自己有越长越大、越来越笨的迹象。
欸，我现在觉得发现非常明显是记忆力衰退。有一次我跟我朋友传讯息，就是我那个时候带我家狗去看医生，然后刚好在他附近，我就说：“欸，要不要吃饭？”然后我就传了讯息问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天哪！
他就说：“欸，你知道？”
可是讯息不是都还在上面吗？
因为中间有闲聊一下，然后他就说：“欸，你知道你有问过我这个问题了吗？”然后我就说：“真假？54分钟。”
我之前刚问过，
对，我的记忆只有54分钟，欸，我就忘记了。
我觉得最难的是记人名，因为有的时候
记人名
很常去
工作的时候，
对对对，工作的时候，然后遇到一大堆艺人或者一大堆工作人员，然后他说：“
欸，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谁？”然后
转头问：“
是谁？”很常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办公室最近有来一个新的同事，
对，
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然后我那天我还跟他借立可带，然后我还他的时候，okay. 因为我通常都会叫同事的名字，
对，比如说圆圆借我一下立可带，这样，
那这样，可以借我一下立可带吗？就没有很怪，欸，
还你，
谢谢哦，还你，然后要特别的有礼貌，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啦，11点到1点的时候尽量可以睡会比较好一点，不过 那篇论文也不知道可信度高不高，说不定是英国研究。对，所以大家听听就好，听听就好。
那我们可以再喝一下苦茶吗？
可以，可以。我们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一下一
苦茶，
要半杯
半杯，默契默契。喝茶，喝茶，
喝茶，喝茶，
好有气质的节目。
就在我今年的巡演，哎、欸，是今年几月啊？天哪，四月，
是好像是四月哦。
我怎么觉得是上辈子的事情？好，
今年的时间感都很怪。
对，今年莫名其妙的拖很长，嗯，可能是在家待的时间会比较久的关系之类的。反正那一次就请许寒光来当台北场的《狼狈的你们》来看《狼狈的我》演唱会的演出嘉宾，嗯。原本那个选情告急，嗯，就票情告急，然后把你的名字丢上去之后，哎、欸，就满了。哇，
你这句话好狗腿哦！
我哪有狗腿，是认真的啊。我们做了很多策略上的决定。
哎、欸，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目前这辈子唱过三场嘉宾，嗯哼，然后唱
一场是我，另外两场是谁？
全部都有入围过金曲奖最佳新人。
真的假的？
一场振兴啊，哇！一场 Hello Nico 啊，哇！想要入围的，
入围的，
知道
入围保证，
入围保证，知道
新人保证，
没错没错，就我没入围。
我刚才脑中忽然闪过这个念头，想说不要问好了。
没事没事，看很开。安生 Girl，
安生 Girl 这首歌的 MV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它里面许寒光做了非常多的突破吧，算是对你来说，
荧幕上。
第一次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许寒光在画面的呈现上，嗯，其实之前你爱爱的专辑，就你首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嗯，你发行完我要发我的 EP，嗯，然后那时候要拍一支 MV， 我有参考蓝色房间，对，
是哦，
对，因为那支 MV 原本要拍的比较文艺文青一点的感觉，哦，然后就看蓝色房间，我觉得哇，蓝色房间很好看，而且概念很。我觉得是好看，而且导演现在蛮有名的，
仲伦啊。
对啊，
蓝色房间 MV 在演什么？
电视啊，然后你在里面走来走去啊。
电视的是让啦，
哎，是吗？等一下，
是让啦，是吧？
记忆力衰退，
记忆力衰退。今天的，
反正就是我看到你的 MV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正方形的，MV 的构图，然后就是从电视的角度去看一个歌手，然后你在房间里面做一些画面的转啊什么等等等，然后就觉得哇，这感觉是我想要的方向，我想要的文情感。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钱。当然众人拍得很好。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算是人情帮忙。
对啊，他们那时候就是一直，对啊，就是被同事熬一下。
其实不管钱多不多 ，MV 花多不多钱进去，最主要就是好看为主啊。
对，
而且
能帮到音乐啦。
对啊，能够帮助到音乐才是一支 MV 最重要的工作。
目的 对
目的。那时候我对许寒光的印象，在爱爱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哦，文艺，嗯，然后仙女气质，男生。到了安生 Go 这支 MV， 我觉得如果中间没有一直 follow 你的粉丝的话，应该会觉得哇傻眼，许寒光怎么了？
对，
所以哪一个才是真的你？还是前面就是故意要营造一个气质的形象呢？嗯，
当然第一章的时候他们会有可能有想特别去凸显某一些特质，
对，
那我也不能说那个会跟我差很远，嗯，也就是一部分，
对
对啊，可是现在这一张，包括我先，比较像私底下的我，就是我们觉得说，当然工作是工作，但是不要把工作跟生活分得太开。
了解，
就是还是大家都还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做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其实是最迷人的。
对，流行唱片圈大家就会期待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样子，然后啊，我很喜欢他这个样子，嗯，然后希望他继续保持，然后又越做越好。
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标签。
对啊，
人就变标签化。
对，就变成你只有一个 title 或者你只有一个形象，嗯，包括在我自己的 EP 也是比较小清新感觉的，然后到这张专辑《坏名仔》就是张牙舞爪，有很多人会觉得杨世宏怎么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共通点，我们只是个性比较多面向，
没错。
其他那些只有一个面向的歌手，那我们祝福他，好吗？是这张专辑就是整个就是大打开， 嗯，那过程中你有比如说每一首歌是喝醉去唱吗？还是怎样？
每一首，
每一首搭配一点意态勇气。
因为 我跟齐陈老师，我们家住很近，
对，
然后录音室就在他家楼下，然后所以
等一下，你刚才是叫陈建齐老师齐吗？
我都叫他齐啊。
我想赏你两巴掌。
为什么？我只有故意想要戏虐他了，之后会叫他陈老师。哎、欸，陈老师这样。
我现在都还不敢叫他，比如说连建齐，我都私底下跟同事在说，哎、欸，这件事情要不要请建齐看一下什么？可我见到他还是会说建齐老师，烦死了！下次我要叫他齐，
可以叫他，他那么可爱。他可以接受了，他又没有包袱。
你这才是在拍马屁吧？
不是啊，没有，因为我是说他就是没有那种老师的价值。
是他个性很好，
他个性很好
相处，
你怎么叫他都可以。
好，回到那题，
除了最后一首歌之外，每一首歌就是清醒的进去，然后拎一瓶意态勇气，然后录完了就扛掉了。
清醒着进去录音室，
对，
醉得出来，
没错，
这样也是蛮，这样才可以唱出比较狂野的声音呢、啊。
也是，
有时候我觉得喝醉之后进去录音、那個，
我觉得会很专心，
对，会很专心，
会非常专，完全不会分心。
而且有的时候唱出的东西，反而在清醒的时候完全不可能，我怎么会唱出这种东西？嗯，你有什么歌想要特别推荐给大家吗？比如说这张专辑浓缩成一首歌，你想要大家听的是哪一首？
其实是第一首，
第一首就是
从夜晚开始，
从夜晚结束那首，其实
是它没有歌词，它是 intro，
它是可是。比较像演奏曲概念的歌，让大家比较快进入这张专辑概念的一个音乐。
可是其实这张专辑的所有歌都是从那首歌开始
哦？是吗？
对，
所以那首歌你包括你自己也是参与里面的编曲，
嗯，
对。那首歌是什么状况之下写的？
其实因为那个吉他的 riff， 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开始写这张专辑的歌之前，我拿到吉他，我就会想弹那个东西。
哦，就是你的 go to，
对，
就比如说很多吉他手在要表演之前，在暖手的时候，就会一直去弹一个他习惯弹的某个东西、嗯。
然后我就是一直弹，一直弹那个，弹到我觉得我真的要把它写成歌。
嗯，
然后原本这首歌其实它也叫 intro，
嗯，
然后后来我把旋律。把它变成歌了之后，觉得说它不能，它其实不是只是 intro， 你知道吗？
嗯、
就它不是在专辑里面，它的位置其实不是功能性的，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嗯。
它也是独立的一个完整的作品。
嗯，然后而且我觉得那首歌，因为它没有歌词，其实那个时候原本有讨论要填歌词，可是就是我就无法，就是我觉得那个我的。吉他里的弹的东西跟旋律，我觉得那整个画面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嗯。
就是它就是、
嗯、
这首歌，它的
主角
安放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就是再多词我都觉得是硬填。
对，
这样子。
你能讲出这样的话，然后对作品有这样的了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更理解说，虽然这张专辑是以比较狂野的状况来跟大家见面，
嗯、
可是对于音乐作品的细腻，跟你对创作还有你自己编曲的态度上面、嗯、也是有你自己的气质在的。
我觉得是气，有这种气质来讲，还
蛮精准的、啊。
对，精准哇，
这就是一个
降气主持人。
这样子是不好吃、啊欸、Podcast
可以报金钟吗？现在有这个吗？
我不知道、欸、明年说不定可以，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啦，现在一天就出来三五个，然后一大堆歌手在做这件事情。前几天熊仔刚开他自己的 podcast，
是、哦、
我看到傻眼，就想说熊仔也要来跟我抢，九零八八也要跟我抢，然后维里安已经做很久，他是我前辈，所以就算了，
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师兄没有开，师、
oh,
兄、
okay,
没有开 podcast，
okay, okay,
okay. 很推荐大家去听刚才韩光说的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可以快速的让大家理解到韩光的创作跟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的感觉。
嗯、
那其余的歌曲，我真的有几首真的非常推荐。第一首是一个适合看海的日子，我觉得这首歌如果没有 MV， 我真的会生气。
圆，圆圆，圆圆。
刚才许韩光提到这个圆圆呢，就是他的经纪
人。
对，
可是应该讲要。这叫建齐吧， 建奇，
建奇，建奇，花钱了，奇奇，花钱了，
信荣，信荣，信荣哥。
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这首歌曲？是因为在一切这张专辑上架或者是在录制的过程之前，我有听到这首歌。嗯，就我去好多音乐处理一些公事，然后我就听到圆圆在放这首歌，然后我想说谁？日本人吗？哪个欧美的秀秀哥？然后我就问说这是谁唱的，然后他说许寒光，然后整个大傻眼。第二件事情是我问制作人是谁，他说陈建奇，我整个大傻眼。这首歌我完全没有想到是建奇老师制作的，而且对于你来说这也是我听到全新的许寒光的声音。嗯，因为很松，极度松，极度 chill， 而且那首歌我第一次听到我就跟圆圆讲说这首歌很适合在的时候听，对，就 很舒服，就听下去就是会让人整个荷尔蒙飙升，然后就 很 chill 很松。嗯，我们只能期待这首歌有 MV 啦，
期待
你再施压一下啦，这首歌真的很值得拍 MV 耶。
这首歌其实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嗯，因为我跟奇是蛮有默契的，因为其实这首歌它原本是我的一首诗，然后有里面原本没有收入进歌词里面的有一句，就是他开车来接我，电台播着曾经流行的音乐。嗯，那是就是这首歌给我的画面，它之所以会变成歌，就是因为它的画面还在那边。然后曾经我写那句曾经流行的音乐，其实就是还蛮就是九零的 City Pop 的。
对对，
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只有旋律，然后可是我跟陈老师讨论的时候，我们蛮有默契，我们都想说，哎，这首歌请 The Fur 来编啊，就是完全想的是一模一样，
而且很适合他们来编的一个音乐风格。
是是是，
而且成果也是有达到。
我们想要接近我们的画面这样子，
因为我收到你专辑的整张专辑的
音档，嗯，
就是在做这一集 podcast 访谈之前，然后就越听越觉得这整张专辑就是我想要，这样说太拍马屁了，可是这是我很弱的一点，嗯，就我听到你的歌曲，我会立马想到一个情境，就比如说我刚才讲啊。哦，很适合听这首歌，或者是自己在家喝酒的时候很适合听这首歌，等等等，你的歌曲都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一直在追求一种，我希望我的创作也可以写完制作完之后大家会有理由去点开它。嗯，你懂我意思吗？就这首歌很适合某一个情境下去听。嗯，比如说很适合在夜店播的歌，
下
下下下类似这种的，
类似
就有很明确的，大家一听到就哦，脑袋马上产生一个画面。嗯，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再做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太天马行空，就会导致那个作品跟人类有点距离。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许寒光当作我出道的假想敌的原因。
太夸张了吧！
我没有在，我没有在开玩笑。结果我一开始
是因为我长很漂亮吗？鼻妹，
你不要
鼻妹。
你不要再这样挑动我的神经哦，我会真的发怒。我跟你讲，嗯，事情是这样子的，刚才在包括刚才在访谈之前，你就看到我在装法，
超心机的。
他就说杨尚怎么这么心机做装法这样子，然后来访问许寒光。你长成这样，我能不装法出来跟你对 PK 吗？对尬吗？
所以我今天戴帽子跟墨镜，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很丑。
而且每次我
大宿醉，我现在大宿醉。
每一次我见到许寒光，我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有化妆吗？”然后他每次都说没有啊，然后就继续喝他的酒，然后就是好气，然后就说：“你有在保养吗？”然后他说：“没有啊。”然后就更气。
难怪你上次不 po 我们喝酒的合照，
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颜值的
状态。不会啦，我现在是那个。拍假，
拍假，
有没有觉得我很嘻哈？今天，哎，我今天我第一次戴帽子上通告
啊、哦？是吗？
也是第一次
戴
墨镜上通告，我都献给你了。哎，很棒吧？
我就是要靠妆发，我就要靠化妆品、
啊。你没有啊？你素颜也很
可爱啊？就这样啦、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没有，其实一开始我会 把你设定为一个假想敌，假想敌有点太难听，就一个目标的原因是因为。我那张 EP 一发行之后、不是 种什么串流媒体底下就会说你可能也对谁感兴趣，嗯，然后每次第一个跑出来就是许寒光，嗯，然后跳到哪里去看都是许寒光，而且我发现我很多粉丝跟你重叠，所以我就把许寒光当作我的假想敌，就想说总有一天我要超越他。反正那一次的合作之后，就是请你来当嘉宾之后，我就渐渐放下你这个敌人的感觉，就变成朋友的状态，
是不是亲和力很高？
对，另外一部分也是我找到我新的假想敌。现在我
下一题，我帮你 Q 下一题好不好？
没有，我的这个这可以讲，这可以讲。我假想敌已经从许寒光转变成为池修哦，对，因为后来你也解放你自己，然后我就觉得我跟你是同路人，嗯，可是池修就是很有气质的一位男性，然后长得也很美，所以他就变成我新的一个目标。你一个诗人跟创作歌手的身份，嗯，然后也有包含你在这张专辑有一些歌曲也是从诗开始去发想的。我没有写过诗，然后很尊敬诗人们，就是他们可以在几个词句里面就找到很有节奏感，然后很有韵律的字句，而且又很有含义。
我觉得大家对诗的包袱都太大了。我觉得其实我最近对，因为诗人这两个字其实真的听起来蛮悲的，
为什么
就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啊，可是其实我觉得它不完全不是这样的。诗人我觉得正确的理解方法应该说是写诗的人，
写诗的人，
因为它不是很像职业的一个东西，嗯，其实歌词都是诗。我觉得
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这件事情？
高中，就是觉得有一些
想法
多出来的东西它需要变成某样某些东西，就是很直觉的
文艺版的现实动态，
文艺版蛮像的。我觉得其实你这样讲诗好像也蛮对的，
因为之前有 出版过一本书叫做《池与谷》，
对，
也是你的诗集作品，嗯，那你还有在这样子的规划吗？
我还在想，欸，就是因为其实《池与谷》它不是一本纯诗集，嗯，它就是还有短的散文啊跟短篇小说的东西，就是现在还是，我觉得我都还是在找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长度，或者是怎样的一个题材，嗯，我可以把话说的比较自在，嗯，
我们刚好都有押韵，更自在，
双押，
明白，双押，
单押，这是单押还是双押？单押乘二，
单押乘二，
单押乘二，单押乘二，单押乘二，对啊。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不是说，当然这是一个选择的东西，但是可是其实池与谷它有点是承接第一张专辑的东西，對，其实是我第二个完整的作品，嗯，然后接下来这张专辑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它是第三个作品，
對，
然后接下来可能第四个作品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形式，但是我觉得它是这样子下来的。
了解，所以说，嗯，想要认识许寒光这个歌手，
什么都要买，
对，
每一个都要买，
变四块起来，
没错。
就是，除了了解他歌音乐的作品，然后看 MV 啦，看得很开心，你要想办法去增进自己对这个歌手的认识，然后想办法去看看他其他作品，因为对你来说，就是不管是音乐作品或者是诗的作品都一样，都是你的创作。
对对对。
大家可能在第二张专辑才认识你的话，会觉得你是一个疯癫的人，嗯，可我觉得你是一个感性到极致的人，极度敏感的人，嗯，对，包括你之前对于这张专辑要上架发的那一篇文，关于乐手跟你在台上真正活着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在台上是真正活着？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听团仔，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学古典乐，嗯，然后我其实有接触到比较近代的，就是流行的音乐，就是听摇滚乐开始。嗯，想到要唱歌的时候，哎，就是一个 band 啊，你知道？然后，而且我的歌也大部分其实都是 band sound 比较多，就是我其实想象中的样子是那个叫做
比较乐团感的歌曲，
对对对，那个是叫做音乐。然后就是当然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这种 solo artist 就是
对。很困难，
很困难。
我觉得找乐手老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要端出一个好的演出。
对，
所以每一场演出，只要能跟乐手老师合作，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才是你音乐中理想的状态。
对，
你那一定不是 假设一首歌它就是一个乐团要完成的，你抱一把吉他上去怎么唱
都怪，
都怪，
对，
放卡拉也怪，
也怪，
这样
真的，这就是我现在的困境。
我也是这个困境，
要么、欸、
所以先打广告，11月14号台中洞穴跟12月27台北 Legacy
的演出，
没错。
找乐手是一件学问，嗯，就是你要找到跟你不只是他音乐要弹得好，可是要跟你有频率有对到，
就是你，而且你可以完全信任他在干嘛，
这样子上台唱歌才会安全，
才会安心。
对，安心之后你唱的就比较真诚。嗯，如果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歌手还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就是，我就是不喜欢他弹的东西，他怎么弹，我就是唱的
卡卡
卡卡。
对，然后这样就会影响到演出的品质跟歌手本人的信心、
专注度，
对，专注度等等，
信心是超级重要的，
超级无敌重要，就算没有也要装出来。
你只要有信心，你做什么都对。
对，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大家就会说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嗯，可是很多时候你就算 fake it 也会卡。
对，
你要真的有打从内心，打从你的心脏感到我自己就超屌。
那个时候在台上唱都超帅，就是不用唱歌你知道吗，你就直接
对
超帅，
就算试音大破音，试音大家瞧不好啊，没差，正式表演的时候大家对自己有信心，
大家在
状态里面，那个表演就顺了，
那个表演一定会顺。
所以如果大家是对音乐有兴趣的啊，要谨记在心啦。
没错，来来来，苦茶一下。
场上越来越多瓶瓶罐罐，
我们喝掉两只
哎。我们喝的是苦茶哦，大家一定觉得、哦、这苦茶怎么这么透明？我们有特别去找过，就最苦的那一种苦茶，觉得长这么透明。
你喝的是苦茶啦，我喝的是 whisky 啊。
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是你觉得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在喝醉的时候。
我告诉你，上一个问我这一题的人就是我在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他们问我这一题，我就说你想得出来我都做过，然后我接下来随口讲了两三个、他们都吓死了，
天哪。
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那天我们公司烤肉，
对，
当天我就全裸倒在公司的厕所里面，
天哪，
他们都更吓到。
那天你还有发动态，还是同事有发你的现实动态？
有，
我还有看到，看起来人模人样，殊不知后来全裸倒下。因为你之前在专辑发行之前，你很常在 IG 上面开直播。
哦，你说酒醉直播？
对，酒醉直播。
后来被禁止了啦，
被同事禁止
了。被同事禁止了，太强了。
我之前有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到了。全台北各处的，
没有全台北啦，我家
就你家
附
近
而已啦。
那附近各式各样的便利商店里面去找大亨堡，然后你最后有找到吗？
我其实忘记，不觉得半夜的时候你吃微波食品，你会觉得你人生超惨，
很空虚、欸，
很空虚，就是还要吃，感觉哎、欸，好像在现做的。
可是大亨堡他们都有一个时间点，就比如说早上9点开始转，
他半夜报几点，然后到4点半还5点才会开始重新买。
不是，我跟你讲，你现在不用担心买不到了，因为便利商店有出微波的大亨堡。对，以前一开始出来喝酒的时候，出来闯荡江湖的时候，我一喝醉我就会。吃掉我的隐形眼镜，
你说拔下来吃哦？
拔下来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可是隐形眼镜还蛮口感蛮好的，脆脆的。
没有，我跟别人讲过，因为我们的 round down 有写这一题，然后我也吃过隐形眼镜，可是我是喝下去，就是一群朋友，然后大家喝得很呛，然后我们睡同一个朋友家，然后就有人戴隐形眼镜，然后他就那先把它放在杯子里面。
天哪，你喝掉别人的隐形眼镜，还不是你自己的？
我还不知道，我隔天才知道，
好恶心啊！
那超怪哎、欸，所以我也是吃过隐形眼镜的人。
我们都是吃过隐形眼镜的男人。我再讲一个我的好了。
好，你先讲。
因为我家人不在台湾工作，所以我回台南的时候都自己一个人住。然后有的时候出去喝酒啊，什么坐计程车回家之后就睡了。但是呢，有一次我出去喝一个酩酊大醉，超爆醉， 然后一回到家，我躺在床上就整个头晕目眩，不行，我必须要先吐完我才能睡着，所以我就去厕所吐。殊不知呢，我的妈妈刚好回台南休假，然后她在家里，只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去厕所吐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在拍我的背。就半夜被我吵醒，
好温馨的感觉哦，
很可怕，我真的吓歪了，我以为是绑匪或什么东西的，
然后有人谁啊？
然后殊不知是我妈妈，然后就觉得哇，瞬间罪恶感整个涨到高点，隔天早上醒来当作没这回事，对，被妈妈陪背。之前收到你专辑的所有音档跟你所有音档的 credit 之后，我整个是气到不行，因为呢，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这张专辑。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的制作人都是陈建奇，都是建奇老师，他动真格在做这张专辑，他
还好吧？
关键他很猛力的在制作这张专辑的音乐，因为包括娃娃、上一张专辑就是他得歌后的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他也是几首制作，然后主要是制作统筹，然后其他歌曲可能会发包给韩立康老师等等等等等等，全制作在你这张专辑，他真的是要弄一个歌王给你，
不可能啊，
什么不可能，我觉得你唱很好啊，
不可能、
啊、而且今年专辑很少
不可能
oh, 那你觉得
我、oh, 因为我有听过我朋友讲这件事、他就说哇靠，陈建奇全制作，他觉得很夸张，
对，
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我跟他在音乐上的默契，真的是还蛮不错。我们对音乐的判断基本上都是蛮接近的。
了解。
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也都是我的 demo， 除了某一些歌只有旋律之外，我大部分我也会编个五六成，
对，
给他。然后我们讨论出好方向之后，他其实我觉得其实做音乐很重要的是信任。
对，
我是非常信任陈建奇的。
对，
然后他也会找到他信任的人去完成
这个音乐作品，
这个音乐作品，所以其实都蛮顺的。
另外一点就是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完全建奇老师的曲，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值得拿出来一提。我那个时候就是旁敲侧击，明示暗示凹到一首他的钢琴编曲，都不敢想象他帮我写曲是什么样的状态。
没有，你就要直接跟他讲了，
是吗？
帮我写曲好不好？
好，我下次就这样讲。
你下次就跟他，
我现在立马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吗？我们就直接来 call out。
我现在 call out 吗？
我直接 call out 他。
其实这也是我，
他直接拒绝我，这就好笑了。
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把整首曲给别人。
可是你信任建奇老师，所以你也不会担心。
我不会担心。
可是，在收到那个音档之前，你还是会想说，他到底会丢出来什么样的状态的歌给我吧？
是啦，
建奇老师在骑在线上，
骑在。
那我等一下叫他骑啊，
你叫他骑。
嗨，
嗨，
骑，骑。
喂，喂，
你听得到我吗？我是 MIDI。
我听到了，怎么了？
嗨，我可以叫你骑吗？
不行，
不行，我傻眼。好，建奇老师，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假设我下一个作品想要找你来帮我量身打造一首曲，你会愿意帮忙吗？
写歌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好，那我们说好了。
你说可以啊。这怎么这么奇怪？
你有没有话想要对许寒光讲？因为他在我旁边。
我们在录 podcast 啦。
OK。
为什么你不让世宏叫你奇异？
就本名啊、
好啦，陈老师，陈老师，拜拜。
酷，
拜拜，
是不是问就可以了？
是，好，这就是我们的破口。不管怎样，就是歌手都会对他自己第一个正式的作品感到非常的担心害怕，对，然后也会
不确定，
对，不确定。那到了第二张作品的时候，你对这张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或什么样的目标你希望可以达成？
我觉得在音乐上就是我能做的都做了，然后我自己也很满意，
对，
然后希望就是希望 Legacy 可以卖完。只有这个啦，很简单，
期待你的售票演唱会可以 sold out。
因为我现在跟自己的工作的团队我们默契也蛮好，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一定是会一个开心的一个宣传期，当然还是会累，只是可能就应该是我 有信心是会蛮顺的、嗯、那只是你也知道就是最终就是演唱会它是一个终点，
不是，
没有，我是说以宣传期啦、
也是
以宣传
可以这样
说，以宣传期而言演唱会
它是一个重要的标的的日子，
对对对，
现场演出还是一个最主要的，
最终我希望呈现音乐的方式，
对对对，而且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许寒光的这个艺人发光有魅力的时候状态，
在台上，
尤其是他已经刚才夸下海口说他可以唱得非常的安心，非常的自在，那大家
比较海口吧，
是不是要去现场验证一下这件事情呢？
一定走音的、啊，一定走音的，不可能不走音啊！走音，
你自己要推你的演出，然后说一定会
走音
的。
特色啊，走音就是一定走音，不用担心，一定走音。
又到我们每一次访问歌手都会进入的环节，就是游戏的环节、嗯。对，你的首播主打叫做
《安生 Girl》。
安生这个东西是什么？
大安森林公园。
对，就像我们会说珍奶就是珍珠奶茶，北车就是台北车站，
没错。
安生永豆永和豆浆，在这一次发想游戏的时候，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安生 girl 这件事情，大安森林公园简称成安生、嗯、另外一个是我最近非常喜欢一组 YouTuber， 他们 YouTube 的名称好像叫做陪审团，因为陪审团这个 YouTuber 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开始用简语聊天，
对，我要
例如说喝威、
喝威，对，喝威士忌，喝苦，喝苦茶，
喝苦茶，
对。那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就是等一下会由虾老板出题，虾老板出题会给我们一个，虾老板就是眼前的这一位，
他不是叫 X X 吗？
啊，不能讲出来，
嘘嘘嘘。哦，所以这是有一个设定，有一个设定，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好，这段剪掉，
我会逼掉，我会逼掉，我会逼掉。
Okay, okay.
那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游戏呢，虾老板会在我们前面说两个字的简语。然后这个简语会代表一首流行歌的歌名，我们要猜出来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啊？如果一个人猜对，另外一个人 就猜错嘛，
就要 shot，
猜错的人就要 shot 这个苦茶。
哎，那我可以先去尿尿吗？
好，那你先去，
我先去尿尿。
你也太 free 了吧。那我们就要进行 这个简语的游戏了，我们要猜歌名。
哎，万一是对方的歌，然后我们不会唱，不就超尬、
啊？超尬啊，就绝交啊，切八段啊！哎、唱我有点紧张，
我有点紧张哎、欸，怎么办？怎么
没关系，我看出来
是，我有很认真的都听完，
对，我也有很认真的都听完。可是我看到
是你，可是不一定能够马上唱出来。
可是我看到，如果是你的歌的话，我会 say 给你，让你去宣传一下。
哦、如果是你的歌的话，就
say 给我。
OK， 这样就 yeah,
这样就对，是不是？
没问题。
失落沙洲，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有当有一个人看海。许寒光进行苦茶惩罚。
我们的刻度是到哪？半杯吧。
不用那么。
有几？总共几题？没有，我算一下，把这消耗完。
非常多，好，那我们就意思
一下 ，finger
意思一下，一点点，你一口就好。今天苦茶有点苦，所以我们不要那么
好苦哦。
这个苦茶的味道尝起来如何？
人生比较苦。
那我们进行第二题。
第二题，伤酒。
伤心酒店。
好，伤心酒店我输了，我喝一口。接下来第三题。无知，
无人知晓，
无人知晓，这么新吗？虾老板出道这么新的歌，下一次绝对不会再做这种企划，要不然我真的是用生命在录制这一集。
我们要开下一瓶了、欸，哎，赞！这个苦茶超商有卖吗？有哎、欸，有哎、欸，
想要喝到健康的苦茶，去便利商店就买得到了。光年之外，光年之外，危难中相爱。
你这个你还是要喝半杯，你没有唱
出来。等一下，为了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好，应该可以吧？
好喝，不好意思。
歌名，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但是我不会唱。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我还是你啊？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对对对
对，我是要喝啦。
是，
你是不是在来虐菜的、啊？
等一下结束之喝完苦茶之后会请许寒光清唱哦，
唱你个头啊！
心理，
心理学，
那你们要看字，但是看字就马上知道。
心理，
哈
哈，星星的星，礼物的礼，哈，星期三或礼拜天。
哦，星期三或礼拜三。你怎么讲礼拜天？耶！我会唱，我会唱，我会唱，我会唱，我会唱，我会
唱，
我
会唱。
为什么我会被你吸引？当时光被你喊停，没理由我已经
相信。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为什么是礼拜天呢、啊？
我赢了。嫩，
是我太啊
啊嫩。
来，对杠。
哎、欸，你没有喝完，
要喝完。
你的节目单写的是 shy，
我要吐了。不会、啊，我 hold 住了。
我好想看你吐、哦。
许寒光，赏他两巴掌，真是。
马步，
马步，身骑白马的马，
马步，
不要的步，
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马不停蹄。
马，
我完全不知道。
莱摩马，马上风，马
马上。
前面三个是一个地名。
马德里不思议，马德里不思议、哦，突然的想念你。好会出题哦，夏老板
好
会出题
哦，夏老板好猛哦。
不用灌完，我们讲，
我们都是玩真的。
好，
我没有在作秀。
下一题如果我输，我就把这一杯。苦茶喝光，
这个还好吧、嗯、？OK， 没问题，大家随意，大家随意。
好，
好，
这
问题哦，
跟对，
歌手姓什么？
姓廖，
廖文强，廖，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你们还真的给我出出强哥， yeah!
你必须下了吧？
我开始。觉得发这次通告好像不是一件对的选择
不会啦，我觉得还不错、啊、
许寒光你要把我弄成怎样啦、
啊、你都要回家睡觉，我就是听两声回家睡觉哦，我安心了，
我要喝了这杯苦茶，
杯子反扣让他看到你有喝完哦，喝完了、啊、
很棒，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天哪，我开始谁啊，我是谁啊这是哪里啊，什么这是什么苦茶，好可怕哦！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已经结束我们的游戏环节，虽然一切非常的混乱了，不过
我觉得很赞啊！
我希望有造成一些
好玩了、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先到这个状态，再开始这个 part。
那今天跟你看，我现在讲话都有一点迟缓。今天跟许寒光玩完这些游戏，聊完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来宣传自己最新的专辑，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
这张专辑就是赞，然后其他的是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 Legacy 的票买一买，
很在意 Legacy 的票。
是啊，因为我没唱过，我有唱过 Legacy， 可是我没有 Legacy 办过表演
啊、
哦，一定好看，大家可以来。
反正呢，许寒光在这一次的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这张专辑里面跟陈建奇全制作的一张专辑，我相信一定会对音乐界造成很大的涟漪啦。那感谢今天许寒光来向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拜拜吧，拜拜。哎，许寒光
，Yo bro，Yo bro，
要说拜拜，
哦，拜拜。
Goodbye.